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能这个周末可以来到这里，我们有大家聚在一起的退休会。那我们有信息，我们有活动，最主要的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在这个周末，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想到这个休息，也能够让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我们特别为着我们这个聚会，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造就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再一次聚在这里。这个周末，我们教会的一个大家庭，我们能够彼此的在这里生活，能够聆听你的话，也能够有在主里面的分享。求主你来赐福这个周末，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也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更是让我们能够有在这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你带领我们到溪水边，我们得到苏醒，我们能够再一次复兴，能够再一次来奔跑，来跟随你。求主你赐福这段的时间，也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整个周末在一起的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学习。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们这周末呢，是我有薛忠勇传道在我们当中我已经找了他好多次了那薛传道英文名是 Balex。他是一个资深的传道在这个基督徒会堂在这个北加州那里Pleasanton是 Tri-Valley 那里是做传道。那因为基督徒会堂呢是一个长老制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安立牧师，他就一直在教会里头做传道。那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在加州那里这个实习做传道，那也跟他住的挺近的，所以有时候一年有几次我们总是会聚在一起祷告。那很多的一些的教会的事情呢，都会透过他从他那里来学习要怎么去对牧会的一些的观念他13岁从香港到美国来之后在这里念书大学毕业之后在这里念神学在加州念神学院之后就服侍。那大家也知道我特别请他这一次呢，除了我们这几堂的课呢，明天下午晚餐之前呢，还特别请他讲了一堂这个独身，这个独身也是苦啊，这个因为他一生呢就是单独的，没有结婚的，就是这样子为主来摆上那我们感谢他这一次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
本来以为是从加州来可以带点阳光给你们，就来到这边呢很阴天的，还觉得有点冷。刚才王牧师介绍了，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系统呢，是我们都叫牧者那所以呢不安牧的，所以从我1995年神学毕业开始服侍到今天30几年，人家出外面人都不知道怎么称呼我那我们教会里面都叫弟兄的，所以无论是长老也好什么什么，我们都说薛弟兄。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薛弟兄不够尊敬，所以他们呢就出去就以为说是长老，我说我不是长老然后薛牧师，我说我们教会也没有牧师，然后他们觉得罗成念有个朋友伯母谈话，他称我是薛 道士。我去韩国的时候要叫我去薛都薛老师薛，什么都给人家叫我，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称呼我巴勒斯也好。那很多人说怎么来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哈，又不是 Alex 啊，就是 Alex 前面加一个 B。说如果你想要听这个故事的背后的话，你明天跟我同一桌吃饭。我知道刚才已经有读了一些的经文啊，这次的大会主题问我要讲些什么东西。我不是一个搞这种学术性神学知识的人，那些呢我是不配哈。但是呢，在我牧会的多年里面，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的哈，不能够从信仰，从我们所相信神的话当中里面去应对我们生活很多的艰难。好像我们去教会，信仰是一回事情，可是呢，到人生的问题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没有借着神所给我们的话语去来面对。所以我想到这些特别最近这十几年看到我们教会有些很多人特别年轻人越来越多问题，有厌食症的，有社恐的有一些根本就是性向有混乱的各方各面忧郁症的很多。所以我就跟大会取了个题目，跨越人生的困境。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碰到不同的困境，那我分别用五个的主题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晚上呢，跟大家讲的是面对忧虑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都会有的了。第二呢，面对恐惧，我不知道你怕是什么东西那明天早上呢，我跟大家会来谈一下我们人生怎么样处理我们一些的恐惧。然后呢，接着我讲面对忧郁。我说了最近10年20年非常的多，特别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所以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个忧郁。其实这三个忧郁、恐惧、忧郁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内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是我们个人问题。但是呢，人生也要面对别的问题，所以明天也跟大家来分享怎么面对批评你在生活环境当中，这是人家给我们的困难。前面的三个呢，是我们自己走不出来，是一个要个人要面对的困境。面对批评还有其他都是别人加于给我们。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批评自己，对吗？就比如说我们形象不好的 OK 我们自己的那个 self image 很 low 的人然后呢礼拜天跟大家分享是面对苦难苦难是我们没得选择的这个是无论是人患，无论是天灾，这个是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一个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应对自己心里面的一些的困难，有些是别人加于困难给我们，有一些呢就是突然而来的所以我希望从这些方面跟大家稍微有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的认知，是怎么样去跨越跨越，不是只是单单去支撑熬过它跨越胜过它人生的困境刚才谢人士读了这个的那个的经文，但是因为太宝贝了，所以如果大家不嫌麻烦，我们再来把这个经文读。那我们就用这个的轮替的方式由我来读这个的先开始，然后就弟兄姐妹接着，好吧？我们从24节开始我先来念。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请。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上者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在哪里用思虑是守住国家以后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进入花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有不做这花衣服。
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更何况你们呢？
所以要有女子吃什么喝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寻求大国和大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具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人人都会有忧虑，那是与生俱来的啊，不用学的啊。你父母不说我教你怎么忧虑，不会，不需要学的 OK 啊。但是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忧虑啊。曾经读过这一个啊，是挺有意思。他说，无知的人忧虑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不够。这个知识渊博的人忧虑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多。富足的人忧虑，因为他们害怕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贫穷的人忧虑，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样样都没有。年老的人忧虑，是因为他们要面对死亡的逼近。年轻人忧虑，是因为他们要面对生活未来的压力。春秋预言啊，有这么样一个记载，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到在齐国有一个胆小子，他也有点神经质的哈。有一天晚饭吃完了，他就去到院子里面乘凉，拿着这个蒲扇在那边泼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他想到，如果有一天这个天塌下来怎么办？哎，啊，天那么大，家里立国呢，你去到哪里都被压死的，对吗？所以呢，他开始呢就很担心起来了，就忧虑起来了。一时担心天塌下来，一时担心哎这个月亮会不会掉下来等等的。所以啊，他的朋友怎么劝他，你不要自寻烦恼，他就是不行啊，怎么劝都没有用。所以呢，这个人呢有点郁郁寡欢啊，自寻烦恼。据说到最后的时候，他因着多忧多疑啊，然后他是带着这么样的一个心情，他就死了。所以后来那些人啊，因着他啊，就来引出一句成语，就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必有近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杞人忧天，是讲到那个人是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来用，比如说天塌下来怎么办。但是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那个经文呢，它是跟我们生活非常有实际的关系的，它是在乎到我们生活的需要，对吗？比如说他说要吃什么呢，要喝什么呢，要穿什么呢，啊，我要念哪一系呢？我要嫁给他吗？我要换工作吗？我要回到中国吗？这些都是跟我们非常切身的，啊，不只是担心那个天塌下来这样啊。所以，我们为了实际生活或生命上的事情，我们有需要，我们来忧虑。所以，忧虑都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自己站在镜子上面，我们来照，你知道人年长了啊，我们的额头怎么样，都起皱纹了，对吧？为什么起皱纹呢？因为我们 常年累积忧虑忧虑忧虑，对吗？所以那个火车鬼就慢慢跑出来了。OK， 所以证明呢，啊，人是忧虑的啊，忧虑的一个个性。啊，有一个患忧郁症的人呢，他去看那个心理医生，医生就问他说：“你看了我蛮多次了，啊，你今天心情觉得怎么样？”那个病人说 ：“I feel a little better this morning, but when I feel better, I always feel worse, because I know I will feel bad tomorrow.” Okay. 有碰过这样的人呢？啊，今天我比较好，但是每一次我比较好，我就感觉到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我明天一定更不好。有些人呢，他就 self-predestined 啊，自己就在一个恶性循环在里面。你不要说啊，忧郁的病人呢，基督徒啊，包括我哈，我们也会常常忧郁的啊。曾经听到人家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啊，当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右边是不是有强盗啊？强盗抢的嘛啊！但是今天基督徒也是同样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那你知道那两个强盗是什么吗？一个呢是我们的昨天，一个是我们忧虑的明天。昨天我们没办法改变，明天我们也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牢牢的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所以其实呢，它挺耗费我们的精力的，对吗？所以我们一方面为明天我们没有发生事情很担心，但是呢，我们又为我们过去昨天所做的一些的错的决定啊，或说一些办的不对的事，我们又好像挺后悔的啊。所以我们永远都夹在两个强盗的中间。忧虑呢，是不是没有止境的？ Okay. 所以有人形容得好，他说：“今日是我们昨日所忧虑的明日。”你听懂这句话吗？ Okay. 今天是我们昨天所忧虑的明天。说到了今天呢，我们又会去忧虑，所以这个是无止境的一个忧虑啊。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哦，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不是反对人要去计划将来，他也不是反对啊人啊应该要好好的要做一些人生的安排。他不是说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生活日用的所需是可以不劳而获，不行。我们不需要劳力工作，我们自然而然呢就会得到供应。耶稣不是这样说。如果你注意哈，他这里所针对的是我们人生的计划，就是他针对我们过于为生活做太多的安排啊。他是讲到说，在生活当中这些的安排常常使我们很忧虑。所以当耶稣叫我们你不要忧虑的时候呢，他不是说风凉话啊。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在人家的车里，你看 ，Don't worry, be happy， 啊，这句话是很简单的，你不必忧虑了啊，你就快乐一点点 ，OK。如果耶稣就是弹出那么一句话啊，然后吩咐大家真的去做，那谁会去听他这种道理呢 ？OK， 没有。你看耶稣啊，从第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他画了满堂的蝙蝠啊，来清楚的。向门徒解释为什么他们可以不忧虑，所以耶稣提到有三个原因，三个我们不需要忧虑的原因。之后他讲完了，他就告诉那些门徒，那怎么样来抵抗忧虑？他提到有两个方法，所以我们朝着了解不需要忧虑的三个原因之后，我们来看耶稣提供给我们一些什么教导，让我们可以对抗忧虑。但是继续下去之前，我们还是到神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过分去组织安排自己的未来， 主啊，我们是一个很不能够放手交给你的人，虽然我们口口声声称你为主，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今天求你借着孩子的分享，借着这个宝贵的经文，让我们重新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你，因为你是不希望我们忧虑，就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如何靠着你，我们不忧虑。我们今天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刚才说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不需要忧虑的一个的原因。好，在二十五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呢？胜于，胜于什么叫做胜于什么东西呢？来，如果看英文就很清楚了，英文是说 more than， OK， 换句话说，生命不只是衣食住行的，换句话，生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啊，生命不是就是生活，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不是，生命，啊，衣食住行只是它的一部分。生命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包括健康，生命还包括心灵、情绪、人际关系、亲情、友情、爱情，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生命很多，生命不是只有那几样啊。所以问题是，我们啊，常常把只属于生命的一部分啊，就衣食住行最简单了，却把它看成的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分。它其实是生命的一部分而已，但是在我们眼睛当中里面呢，我们人生观非常狭窄，我们觉得生命就是搞这些东西了，所以整天忙着什么？很多人说玩死的啊，就是为了两顿。其实啊，在美国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吃太多了。我们是需要运动，又要减胖，不是血糖高就血脂高，什么都高。那其实我们在美国还会怕明天要吃什么、穿什么吗？啊，究竟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哎，很多人辛苦工作，整天赚取啊谋生计，他以为说啊，就是人生呢，就是我从中港台来到美国的目的了。可悲的是，我们只为了获取生命的这些部分，我们把生命其他的部分都牺牲了，都赔上了。我们有时候啊，摆了我们生命全部来换取只是衣食住行。所以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不错，生活是为了生存，但我们要晓得，生命不只是为了生存。如果这样的话，请问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动物也是为了生存呢。但是我们知道，人活得没有比动物活得更有意义，那真的是白活了。所以为什么耶稣才说生命不胜于或是多过饮食吗？身体不多于衣裳吗？啊，所以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所以请大家同一个先要了解的是，不要把生活等同于生命，生活只是生命的某个部分。好，那继续第二个原因，耶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忧虑不能够成就什么。二十七节，耶稣又问：你们哪一个人能够用这个思虑使寿数多加一颗呢？换句话说，担心会不会使你更加长命？其实刚好相反，对吗？越担心的人呢，可能就不吃不欲，精神不振，其实是更短命，对吗？耶稣的意思说，忧虑有啥用？忧虑一点都不能够替我们解决我们 面对的问题。忧虑不能够使我们头发能够变黑，反而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白。所以忧虑什么呢？忧虑就好像人呢跳在一张rocking chair 这个摇摇椅哈，那你使劲的在那边摇来摇去，摇来摇去 ，OK。但是呢，摇来摇去有没有去到哪里啊？没去到哪里，你就坐在那里摇啊拼命摇啊摇啊摇，摇来摇去，你还是原不踏地。所以呢，以前有些人叫那个称那个安，在那个摇摇椅叫做安乐椅。我觉得说，其实你在上面摇来摇去是忐忑不安的，那哪里会安乐呢？所以这个是不对的一个名称呢、啊。忧虑使我们其实感觉到急躁不安，很乱，耗掉我们很多的精力，但是事情一点都没有进步，也没有改善。忧虑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很有意思，他说是一个人被扯到各种方向，你试试看被人家拉到不同的方向，你试试就很辛苦，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OK， 很多时候呢它很伤我们身心灵的，因为你又要顾这个要顾那个，又担心那个又担心那个。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之所以忧虑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我们想要企图掌控我们的生命，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未雨绸缪，很多急呼放弃，有那么多的安排，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担心担心担心。We want to be in control， 因为我们对未来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能够掌控那个结局呢，那我好像活得比较踏实一点点。其实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前途不放心，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如果他是有别的信仰的话呢，他们就是去看相啊、见卜了、测字啦、看水晶球啦什么等等。为什么？他希望他如果预知未来，他就可以趋吉避凶，人生的问题可以就迎刃而解。他就觉得说，我对生命充满把握。如果知道明天出去就要碰车，我可能明天就不开车了。他以为说生命能够在他的这个满满的安排底下，可是人是没有办法支配将来的。你就算最妥善的安排，到最后的话只欠东风。我们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十之八九。圣经提醒我们呢，未来不在人的手里，未来是在上帝的手里。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提醒。你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做很多的策划安排，但是你知道能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个不在你的控制，那个是掌控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你不能够离开上帝，把你的人生策划的完备，不可能的。曾经听过对忧虑一些很有意义的统计，他说啊，我们所忧虑的事情40%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今天忧虑很多的事情，其实所忧虑的40%是不会发生的。然后呢，我们所忧虑的是30%是不可以改变的，你忧虑没有用的 ，OK， 它就已经发生，它就是这样的了。然后呢，12%很多的忧虑是不真实的，根本是不必要的 ，OK， 它是不会发生的，它是不会，它不是如你这样去想的。然后呢，10%啊，我们所忧虑的，一般是跟健康有关系，啊，最近做了什么检查啦，哪里不舒服啦，然后听到朋友啦，吃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啦，啊，回来就紧张兮兮。但是呢，恰好你越忧虑，你会加重你的健康问题，所以你忧虑也没有用。就算是你忧虑是跟你健康有关系，可是你忧虑你的健康，你是不会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然后呢，只有8%的忧虑是正当的，是要去应付的，是应该忧虑的。所以如果照这样的一个统计，那说出什么问题呢？就说出说哈， 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所忧虑的事情都是不必要的，或是你生命里面你忧虑的事情都是无奈的事情。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浪费人生的精力去忧虑那些不必要或是无奈的事呢？这个真是很损我们的身心。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因。他说耶稣说你不必忧虑，为什么？因为上帝会供应我们的所需啊！你看二十六节啊，耶稣说那些飞鸟它没有什么的储蓄的账户，它也没有做出投资买什么股票，它们也没有什么叫退休金，可是呢它们每天起来就是去抓食，然后呢养活自己巢里面的小鸟。他说这样的动物上帝都换着养活它，那你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所以神不喜欢我们去忧虑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要更珍惜上帝对我们这种的看待。我们会不会走到路上突然之间看到鸟，因为是饿的然后掉下来死的？不会的啊，要打猎才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鸟麻雀整天在我们头顶来飞，它不会是因为饿了掉下来死的，没有这样事情的。OK， 所以上帝说我们人比飞鸟还有更多的，我们今天都有 investment 对吗？啊，我们今天都有这个 insurance， 我们也有 retirement fund， 我们什么都有，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要比这些飞鸟更忧虑呢？如果上帝连那不值钱的飞鸟都能够养得起的话，那我们岂不能够相信上帝可以供应我们？因为他连独生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来拯救我们，那他为什么不把万物白白的也赏赐给我们呢？耶稣又说你们看那些满山满平原的百合花，生命那么的短，可是花一开就谢了，但是上帝尚且给他漂亮装饰。我记得我当我头一次去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呢，我看到满山都是那些很漂亮的红花，那我就是太漂亮了，我就它有点让我想到我们加州的神花，我们加州是 California poppies， 只不过呢我们的那个是橘色的。那但是呢我去圣地看的啊，那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有时候那个是红的，非常的娇艳。那我就问导游说：“哎，这是什么花？”然后说：“就是野地的百合花。我以前以为说野地的百合花是白色的，后来去了那天才知道说，哇，这个就是红色的，非常夺目的，非常充满生命。你中午、白天、早上、晚上看是不同的那个颜色，所以耶稣才说啊。”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啊，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花的一朵呢。你不是人工染料，也不用烫，也不用洗，上帝赏赐给他们。所以野地的花，上帝都那么刻意的给他去装饰，更何况我们？所以耶稣是讲，你生命里面你不看上的。OK 的那些的东西，上帝都愿意花时间去供养。那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那我们不比那些没有神形象的更贵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的担心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忧虑啊， OK， 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的缘故，信心不够的缘故。我们是信不过神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自己动点脑筋啊，想点办法，好像说除了上帝以外我买第二个保险啊，万一上帝照顾不好啊，我还有 second insurance right 啊。 我们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结果，但是偏偏我们就教育自己，也教育我们下一代。哇 ，everything you have to be in control。所以因此，我们的忧虑就多起来了。马太福音第六章记载，当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的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教他们？他说啊，我们祈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路加福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马太福音说今日赐给我们，路加福音说天天赐给我们。我在想，为什么耶稣不教导门徒这样祈求说，阿爸父啊，我一辈子所需用的饮食，请你就一次过通通给我 ，OK？ 那我就不用常常就去麻烦你老人家了，对吗？哦，你一全部一下给我，那不省事吗？你省事，我也省事啊！啊，就好像我们把那个退休金呢都堆起来了啊，我只需要用手机 monitor 一下我的那个账户就可以了，那不是更放心吗？今天的需要今天给，明天的需要明天给。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信心的操练。今天的需要今天给，明天的需要明天给。但是我们的天性就是想一劳永逸，一次搞定以后就不需要再担心了。但是上帝偏偏要我们学习天天的来祷。我们越是这样，上帝说你要学。大家应该读圣经都记得，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怎么仰望他们呢？玛拿，给他们玛拿。到今天人家还不知道玛拿是怎么样子的，对吗？玛拿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上帝是怎么样吩咐他们去收取玛拿的呢？如果你看出埃及记 ，OK， 十六章里面说，百姓每一个早晨，对吗？他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因为呢，你晚一点了，日头一出来，怎么呢？就消失了。那到了第六天怎么样？双倍，为什么？那么在过去就是安息日啊，守安息日啊，所以呢，今天又是双倍，我觉得我不知道这真的是神迹来的 ，OK， 呀、yeah. ，好，那有人不听话了的嘛，那我们知道有些贪了一点点啊，信心不够的啊，他们怕麻烦呐、啊、，OK， 怕自己爬不起来了啊，他们就多收取，结果怎么样？你怎么呢？臭了，长虫了，臭了。我觉得上帝真是很有意思，要给他们学功课。为什么上帝要百姓天天起来去收取玛拿呢？好，你就收一个礼拜吧，拿去晒干啊，泡水可以尿，等于变成 很香的香菇这样的哈。为什么就天天去捡，天天去捡 ？OK， 你睡晚一点的赖床没得捡 ，OK， 这天天要去。上帝要我们学习信靠遵从。如果我们人多想要为自己只存保留的，我们就不会靠上帝的啦。你如果自己一打开来，你就不会想到上帝，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天天时时刻刻都要依靠。请问上帝用玛拿供养的以色列人多久啊？
四十
一直到他们进的迦南，进到境界里面吃了那边的土产，圣经说玛拿就停止，不会缺的。 这个养你那么多年，不需要的时候有别的可以养你，这是上帝的安排，可能跟我们的安排不一样。圣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提醒我们，神既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所以当主耶稣向门徒解释完了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三个原因，还记得哪三个原因吗？刚刚讲完大了不记得。为什么耶稣说有三个原因他们不需要忧虑的？他说什么？OK， 因为生活只是生命的一部分。第二呢？忧虑不解决什么问题？那第三个呢？天父要相信天父的供应，相信天父的供应。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好了，如果忧虑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怎么样的要去抗衡它，要去对抗。好，在三十三节。也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句，就是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好，你要注意圣经讲的话是很有意思，你们要先求，先啊，什么是先呢？就是优先次序，优先次序， first things first。 我们生命里面呢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呢是次要的，有些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是次要的，有些是不必要的。Okay？ 人生其实蛮多事情，但是呢我们起了焦虑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呢把重要的东西看成是不重要，或是看成是次要的。我们好像同时也把所有的东西看成是同等重要，这个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了。样样都那么重要吗？我们都想兼得，所以呢我们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或是说我们把这个价值观呢对调了，应该很重视的不重视，然后这个没有什么的我们又非常的重视，导致我们生命的生活一塌糊涂。所以呢哇，整天忙的那些你应该不忽略的事情你忽略了，那种东西可以摆一下的你就拼命花你最多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生活牺牲了跟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两夫妻忙了到最后呢婚姻亮了红灯，有时候做做做突然之间真的大病来了，就是为什么？这就是生活上面我们把一些的优先秩序搞完。耶稣在这边提到说，喝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你不要把它看得过分的重要，因为生活比生命比不上。那我们要看二十四、二十五节所说的，我们同时想要讨好两个主人。一方面马门啊抓着钱，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上帝的祝福。 OK， 但是呢靠上帝不能够只单靠他，所以呢我还要自己顾一下。就是这样，也是说你不是轻这个重那个，所以在天平上面就失去平衡。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想自己，我们究竟有什么失去平衡呢？有时候想事业重要还是健康重要，究竟你孩子的成绩重要还是他的品格更为重要？他的成绩能够保证他将来家庭美满婚姻幸福，但是他有个非常好的品格，你认为呢？今生重要还是永恒重要？我们常常都很贪心，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结果呢耶稣说你不是重罪的就是轻那个。有时候啊两者可能更是对敌的，你不能够同时兼得的。我们想到这个的使徒约翰怎么提醒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
所以你不能够同时间，有些东西它两个是打架的，它是敌对的，所以你要写，我要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的。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看过雾了哈，我不知道在 Michigan 你们的这个怎么样？那加州里面呢，特别是中岸啊，中岸的雾是非常大的，因为它都是很偏很荒凉，那所以呢那个湿气呢多有没有办法散下去？那久不久都出车祸了，比如说真的伸手不见五指啊，所以你想想看，在高速公路里面你开下去。你根本都不知道前面那个车离你有多远，你不能够打那个高灯，因为那个呢是更影响那个，所以呢常常都有车祸。据说哈，据说，啊，雾气虽然很浓，有时候严重的话呢，飞机也不能够起飞，车也不能够开，然后造成很多的这种的车祸。但是啊，雾气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水啊。他们呢做过这个统计跟研究。七个接口的哈，可以被100尺深的浓雾罩着 ，OK， 所以你看过去，哇，一片都是浓雾。可是呢，如果你把当中的水分来分析的话，它只不过是一杯水，八个盎司的水啊，它清那个分解到一个程度。它就可以笼罩了那么一大片一个地方，说明什么呢？忧虑就像雾一样，它其实没有多少分量。我们刚才说了，有多40%是不会发生的，然后30%它是不真实。其实忧虑就是这个样，它笼罩着我们，可是它其实没有，它纸老虎来的吓吓你的，它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呢？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就是把我们生活全部搞到一团糟。其实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好优先秩序，啊，我们的视线迷糊了，我们的目标方向被笼罩了，所以最后人生就出了事，啊，耶稣祝福我们。你要先求神的国，他并不说是单求神的国哈，读圣经要读得清楚，先求神的国，不是单求神的国。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都是只求教会的事情呢哈，啊，我只做教会的事工呢哈，我就不用管我自己的生活，不是，他是说先，啊，要调整你的秩序，啊，人生有什么是先？有什么时候，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们只可以为神的国来的事来求，我不要为生活的需要来求。他是要我们理好我们的优先秩序。有些人说啊，哎呀，去什么教会呢？我生活2天都没有着落。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呢，我们把生活把上帝放在最先呢，我告诉你。那我们的生活就有神的眷顾，但是如果我们生活没有把上帝放在上面，把其他的事情放在上面，上帝的前面，我们就一辈子都为我们生活。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我们跟神所建立的关系放在首要，那神就会帮助我们去解决我们生命各方面。耶稣提的就是33节的这个真理。我们虽然都是基督徒了哈，但是我们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问题啊，就是我们想要企图自己把生命所有的都列好了，然后最后呢把上帝加上去，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虽然是有信仰的人啊，我们也是基督徒，可是呢，我们常常呢是有我们自己想要的 ，OK， 都安排好，最后呢，啊，上帝你加个祝福，啊，那希望那个事情呢照着我所安排的，样样呢有你的帮助呢，就全部达到我的心愿。啊，那时候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
啊，是把上帝加在我们生活的计划的人。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有人说啊，神要成为我们生活的 top place。 God doesn't just want to have a place in our life. God wants to be the first place in our life. 听懂这句话吗？ He just doesn't want in our life. 他有份。上帝要 to be in the first place， 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大人在做几句祷告哈。如果教会你们开布道会的时候，你大人祷告哈，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某某人，我是个罪人，等等。然后呢，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或是个人的主。为什么分开？救主要不要？每一个人都要。救主多一个菩萨不好yeah, 所以救主各个都要的。 I want a savior but I don't want a master。 上帝我没有说要把生命都给你啊，我还是要去安排我的读书事业工作家庭。上帝不是要来只是救我们，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大卫在诗篇十六篇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读过这个经文没有？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就是说，如果上帝在你的地位里面，被你的儿女呢、你的事业了、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娱乐，你的代替了，你的愁苦必加增。不是吓唬你，这个是大卫在诗篇里面说的。如果我们生命把上帝放在第一位，那其实其他的东西他都找对了位置。你只要 你把上帝想成就是那个鸡蛋壳，你打开来不是每一个鸡蛋都在那个坑里面吗？上帝就是那个鸡蛋壳，你有了他，有这个框架，那里面的东西就各就各位。我用个比喻跟大家解释，也许可以帮助你们更明白一点点嘛啊！你想成我们人生的生命就是一个大容器，哎，这个就是我们全部的生命。那你要想，我究竟只有那么多，我要有些东西想要装进去，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最多的东西装得进去呢？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找到一些的沙子。然后呢，我们捡了一些小块的石头，然后呢，我们发现周边呢也有一些大的石头，然后最后的话，我们也想要加点水进去啊。请问，如果你要这个大容器能够装的最多的东西，你会先把什么放进去？石头也有两种的吧？为什么把大石头放进去？大石头就表示它在你生命当中里面是很有分量的东西嘛，对吗？你人生当中里面重要的事情不就是大石头吗？所以呢，最需要的 OK 啊，就是要放进去。然后之后呢，啊，小石头 OK， 那在大石头，在大石头的中间里面肯定有些的空隙，有的缝，那你的小石头就可以进去了 OK。 然后之后呢，沙子，为什么不放水呀？
沙子进去了，
因为沙子把所有的空隙填满之后呢，沙子跟沙子之间还是有空隙的，水把它去填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你要承载福分，你就告诉自己什么是第一，什么是第二，什么是第三，一个就是在排优先秩序。很多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把上帝先放进去，我们把其他的东西放进去，因此上帝就没有空位在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产生什么样的果效。那姐妹，这是 不太难明白的事情哈。当然实习起来了，来，对，这个要相当的要顺服和付出 OK。 所以啊，我们都有这种普通的常识， 那我们今天就问，我要怎么样调整我人生的优先秩序呢？可能对还在读书的，那当然你要读到毕业拿到个学位，那个是最重要的嘛，对吗？ OK， 那好了，我们如果已经在美国毕业工作怎么等等，又有家庭，你再想想，那我生命里面什么是我最重要的呢？如果都是孩子、事业、家庭、健康，难怪我们就很多的忧虑。那究竟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又摆在哪一个优先秩序？他是第几项？他是第几项？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我们可以除了优先秩序，我们如果碰到忧虑，我们可以要去解决的方案呢？耶稣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就把你的忧虑限制于今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一段啊，我们常常把我们注意力呢，你放在哪一节最聪明？啊，这一段的里面，24节到这个34节，你觉得最聪明的金句是哪一节？
我想
说，
你
可以
忧虑。
哇，如果你真的这样读的话，你很会读圣经的了啊！我们唱歌都会唱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对吗？我们都要把这个33节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通常呢，因为他太聪明了，但是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读了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们临到33节，那么我们就没有读34节。但是耶稣不是以第33节来结束他这一段的教训，他是以第34节。那34节说什么呢？啊，3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啊。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然后呢，一天的难处一天担着走。哇，要注意这一节，因为这一节呢，你可以分开三句话。前半句 ，OK， 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呢是一个消极的一个劝勉。他说你会了啦，但是他还是劝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他接下去说，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因为明天来了你又会有忧虑，然后明天到了再有个明天，你照样还有忧虑，所以呢你是无止境的。所以你不要为明天来忧虑，不是说你不可以忧虑，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好，然后呢他最重要的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那是积极性的。OK， 所以耶稣说不是不可以忧虑，因为前面说过了，忧虑就是像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是神造的一些的情绪嘛，伤心了、难过了、开心了、怕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错与对的事情，这是上帝造我们那种情绪的反应。但是呢，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你不要在一天当中里面加上未来的难处，下个礼拜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天里面呢，你把这加上去，我们生命的重担是真的是承载不了的。你把下星期的忧虑加上明天的忧虑，它就成为一个好重好重的生活担子。所以耶稣希望我们什么？他希望我们积极的活在今天，你专心的把今天该做的事你去做。我不知道我的病好不好，但是今天你该要吃的药你要吃，医生告诉你的吩咐你的东西你就听话，明天不是在你的手里面。哎呀，我做了这个还是会不会有帮，讲的太多了。你不要分心，你把明天的问题不要借来，你把将来的困难也不要跳过来，前面要做的就是专心为今天所要做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很多时候常常都会跑的啊。就比如说我站在这边讲信息，我相信可能有人可能一开始想别的东西，对吗？大概出去要打几个电话啦，然后礼拜一去上班之前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呢？暑假快到了，要跟孩子要报什么样的活动呢？下个月爸妈就来了，那要带去什么地方玩呢？那所以其实有时候啊，你想要专注都很难的。因为我们的心子跑得很快的，可是耶稣都说，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注意力你就不能够专心领受神所给你的恩。所以耶稣说，把你的烦恼，明天的烦恼留给明天。那其实在希腊这个明天这个字啊， 它不是只是单单指二十四小时的明日啊，它是指一般的未来啊，明天啊也包括一般的未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明天是不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日子哈？因为当明天来到今天的时候呢，另一个新的明天就会出现，摆在我们面前。所以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背过一个明日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明日歌 ？OK，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叹明日万事成蹉。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照向水东流，误向女人是追。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小的时候就背，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信主的时候，开始忧虑的时候，我才明白 ，OK， 这个是跟这个圣经不约而同。不错，未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也不能够预测，明天会有什么困难？不知道， okay， 你不能因为今天做妥了，明天 就没有问题了，对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明天呢是一天一天的来，有没有说错？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你对明天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结论，就是明天是一天一天的来，一天一天的来啊。主前480年呢，在历史上有一场非常出名的这个战事，叫做 Battle of Thermopylae 啊。当时的波斯的血西王，他要侵略希腊，但是希腊的王 Sparta 的Leonidas， 他只有7000的精兵，但是呢，波斯那边呢只有15000的兵，那15000打就是多他的一倍，你根本是打不赢的了。OK， 那但是这场战役呢，结果还是希腊打赢了。虽然波斯那个军事浩大，可是他出名并不是他的打赢，他出名是这些希腊人的策略。希腊人有什么策略呢？他说，我7000人没有办法跟你一倍的人来硬拼，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把敌军啊引到什么呢？引到一个的洞口。这个洞口 你很多军嘛，可是那个夹缝啊，你经过那个山谷的时候呢，那只可以一排排队进去的嘛。他们7000人就等那边，来一个塞一个，来一个塞一个，来一个塞一个，就是这样打赢的。如果你硬拼是打不赢的，可是他打赢呢，就是一个来一个来，就一个杀一个杀。兄姐妹，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策略，把你的忧虑限制于今天，因为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那明天来的时候，明天去对付。神呢，故意把人生划分为不同的日子，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这个区别。上帝也刻意把一天分成有昼有夜，每一个晚上当上帝拉下这个夜幕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就有第二天新的开始。所以呢，神要我们天天去失去满了，天天去仰望他的恩典。那先知耶利米在哀歌里面怎么提醒我们呢？说神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今天起来，哇，有新的慈爱，新的怜悯；明天起来，有明天新的慈爱和怜悯。大卫在诗篇68篇说：“我要称颂那天天背负我们罪的。”我们这个上帝是天天愿意背负我们重担。那既然每一日都有每一日的恩典，那我们是更不应该将神给我们今日的恩典耗费在没有出现的问题上。 如果明天有明天新的困难，我们也愿意相信上帝明天会给我们有足够新的恩典去面对，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学习信心的操练。我们有多少人会说，哎呀，我最近工作很不稳定啊，我怕两个月之后呢可能没收入了，所以呢我今天就吃六顿，我吃得满满的，我吃得饱饱的，那我明天就不用担心就没得吃了，对吗？可以吗？可以。或者说，哇，现在那个污染很厉害，我们要呼吸了，我怕以后这个呼吸呢空气越来越不好，好，我现在就一气过把它吸一个礼拜的，憋死自己也没有用，你一定要吐出来，对吗？你不能够说我今天做了我明天的事情，我后天的那未雨绸缪啊，这个叫做，对吗？可以吗？不可以。你今天只有吸今天的空气，现在是现在，那明天就是明天的空气，对吗？那人生就是这样去过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人的问题是喜欢囤积。嗯，啊，因为我们囤积起来的，我们就不想靠神。那囤积是什么？靠我们。所以，上帝怎么跟那个无知的财主怎么说？进的就要你的命。啊，他想可美了。哎呀，那个粮那么多啊，开个仓库开大，累积多不是一看着就很舒服吗？上帝，今天晚上拿你的命，那你明天弄仓库来给谁？啊，所以当主耶稣要接书。对这个忧虑所讲的这个教训时候，他是故意要我们将注意力从将来带回到现在，从明天带回到今天。他问今天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就去做，今天有什么你该尽上你的责任，你就去尽你的责任。今天有什么你必须先要解决的，你就去先去解决。这个是我们积极面对人生，这个是我们把忧虑归线到今天。假如说我们如果银行啊有一个账户，每天有人存进去86400块钱，啊，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呢，你当天要全数用完，你不能够留，不然的话呢，你的网上啊数字归零，啊，所以每一天有人给你存86400块，你会怎么样？死都用完它了，对吗 ？OK， 啊，提出来分给别人都好。因为一到晚上呢就零了，啊，第二天又有8万多来哈 ，OK。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天86400分钟，你怎么用是你的事，你用不用得完也是你的事情，因为一到了明天就没了，又清空了，要重新要再来。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思考一下，弟兄姐妹，耶稣说不是不可以忧虑，他只希望我们了解忧虑是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东西。就算我们有忧虑，也不要为明天来忧虑，因为明天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明天呢却是在上帝的手中。耶稣也劝那些门徒，如果你不想忧虑，就需要调整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永远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因为他要我们操练信心，他要我们学习天天仰望他的恩典。你不要太过想更多未来的，重要是你现在怎么样积极来活出于现在，所以不要用明天的忧虑来消耗今天的精力。这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 有一首歌，我相信你们可能也唱过，这首歌是对我今天的信息呢，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总结。那如果你会唱，你就跟着唱。这首歌叫做《我不为明天忧虑》。会唱就一起来唱啊，可以大声一点点。
我不为明天忧虑，给我找
好，我们有一点祷告的时间啊。信息是分享完了，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心中回应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思考。我不知道在你目前的生命生活中，什么是你很烦恼的？你想想看，你的工作吗？你的健康吗？你的学业吗？你将来的对象吗？你远方的亲人吗？好不好跟主说，主，你叫我学习把你放在首位，叫我把这些愿意交托在你手中，因为它不在我手中，而是它在你的手中，因为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就把你的忧虑告诉他，主啊，谢谢你，我们虽然不好，你上去都把圣灵留给我们，更何况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的会友，让我们来到这个营会里面，让我们无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计划、烦恼，我们说主啊，感谢你，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谢谢您圣经宝贝的话，让我们能够操练学习也享受。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